201页，实验的结果。现在这里是我自己的一些实验结果，从1964年11月到1965年4月，我在6个月期间做了741个预言，通常我一天会写下5个，虽然不过有很多周末我疏忽了，根本一条也没写。在这741个预言当中，有320个出现意味深长的结果。这320个预言包括3个等级，我所谓的直接命中或直接结果，因为非常接近未来的实际事件，因此对我来说，除了预知以外，别的解释都不合理。虽然惊人，却整体不像直接命中那样不可言喻的结果，以及还是具有重要意义但没那么确定的结果。一般而言，我的预言关系到的是相当普通的事件，而不是惊人状况。以下是我称为直接命中的一个简单例子。3月4日，我的一个预言是陌生人来访。那天晚上，几个朋友出乎意料来访，还带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来。记录这个预言的时间是早上8点。基于几个理由，我认为这是个直接命中的预言。理由之一是，我们的生活宁静，只有一小圈朋友，每年我们最多在家招待陌生人一或2次。在我其他的预言里，总共只有2次这样的预言，而且在每个例子里的确都有个陌生人来我家。当我没有预言他们会来时，就没有陌生人来。以下是我认为是好预言的另一个例子。这个事件也指出一个倾向，一天内有3个或更多个预言都适用于同一事件。1月27日那天，我的预言包括泄露了一个秘密，一张刀子嘴，一次取笑。同一天傍晚，一位年老邻居的女管家来看我，她告诉我她极担心我的朋友，并决定辞职。她说我朋友讲话有一张刀子嘴，而且思想乖戾，因此喜欢用令人不安的方式取笑管家，所以这位妇人事实上非常不安。然后我虽然很不想探人隐私，但他接着却又透露一个跟别人完全无关，只跟我最要好朋友有关的秘密。预言的事件与实际的事件之间有任何一个这样的相似之处，都可能是几率或巧合造成的结果。但是当741个预言当中有320个显示出不同程度的重要相似之处时，显然这好像不是一个充分的解释。当某个预言看到任何未来事件的局部，预知梦或心电感应的闪现又予以加强时，几率或巧合似乎更不足以成为理由。想一想以下的例子，之前我提过几个梦，在那些梦中，我接收到我们的房东考虑卖公寓的讯息。全部发生在几个晚上的这些梦，包含以下的要素：老人、搬家、我们另找一间公寓的可能性。为了刷新你的记忆，请阅读第6章有关这些梦的记录。如果你记得，这些梦是发生在2月15日、16日和17日。在2月18日，我的预言是相当不寻常的事件：洗浴、斥责、拨剑、白天有客人。在18日，梦中的千里眼要素被证实了。我的房东也让可能的买主看了我们的公寓，从我的观点看来，是一个相当不寻常的事件。因为打从我们住进来的这5年，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但是房屋中介对我点头后， 第一句话是跟买主说，你们得看看浴室和莲蓬头，非常不寻常。莲蓬头有九个喷嘴，水真的泼溅出来。后来当我跟同时也是好朋友的房东说话时，我斥责他，我说这房子是个很好的投资，考虑卖掉它太愚蠢了。在这个例子当中，对我别无他法得知的一个实际情况，我的梦和我的预言都呈现了各种不同的面相。没错，预言的性质很琐碎，但这种事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强烈显示以下的可能性。对于未来，我们知道的比我们平常以为的还多。有时候，我们不但好像知道令人苦恼或惊骇的状况，还能够预见平凡无奇的事。如果那些预言不适用那些状况，那我为什么会在那一天而不是其他的日子写下它们？一年之中，当物质世界里的状况使得它们具有重要意义的那一天。再者，因为梦和预言似乎都描述了一个实际事件的种种不同面向，所以看起来巧合是一个差劲的解释。如果这种事情出现了一两次，我们很难有理由推断出任何结论。但是以下还有一些其他的预言，以及他们显然描述的一些事件。11月19日的预言，日期的更改。在这一天，我先收到我公婆寄来的一封信，然后是他们打来的一通电话，他们两次更改先前定的约会。11月20日的预言，意料之外的邀请。这一天，有个朋友顺道来访，邀请我们去吃晚餐。我们好几个月没见到他了，就在他敲门时，我正强烈地想念着他。12月17日的预言，穿着圆点洋装的妇人，对反应的研究。这一天，我们认识的一对夫妇出乎意料来探访我们。妇人穿着一件圆点洋装，我们坐着聊天。那时街上一个孩子诡异的行为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在窗口站着看了20分钟，才确定那孩子要不是弱智就是需要帮助。最后因为那孩子似乎古怪又无法自理，所以我们打电话叫警察，这显然会是一个针对反应的研究。11月16日的预言，一个陌生人到家里来。这天晚上我们出去跳舞，第二天我把这个预言标示为无意义。两天后我们才发现，那天晚上有位朋友带着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顺道来访。11月10日的预言，我们没有卷入的意外。那天晚上一个朋友告诉我们，几周前他卷入的一场意外，他先前并没有对我们提及此事。3月5日的预言，绿灯，太多人走了，几个事件，有人留下来。这一天我得知，在先前任职的一个地方发生了几个事件，因此除了一个人之外，全部的职员都要离职。有人告诉我，那里会需要帮手，我会被请回坐老位置。这里我们有太多人走了，一个留下来，几个事件。我相信绿灯指的是我被请回去，在象征上他们给我绿灯。以下我们有一个预言和心电感应的闪现如何互相强化的例子。我在2月23日的预言如下：一份租约，一个新的地点，别处的某样东西，一个惊喜。心电感应的闪现先前已经提过，那一天罗伯回来吃午餐的时间晚了，突然我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他已经辞职，我们会搬家。念头才闪过，罗伯便带着一位他在外面碰到的朋友回来，那朋友正要来告诉我们， 他们接到公寓租期已满的通知，他已经辞职，将搬到一个新的地点，而且正在找新的工作。这里预言的要素我们都有，完全没有扭曲。从他的谈话中，我理所当然以为他和他太太马上要离开，然后我惊喜地得知他们一个月后才会搬。在心电感应的通讯里，扭曲很明显。我之所以认为它适用于罗伯，或许是因为我担心他的迟归。以下是另一个例子，其中预言和梦都提供与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有关的种种资讯。1月29日的预言是，我们不认识的一个男人将到这里来，一个讯息。1月30日的预言是，一群人，四或五个，昂贵的价钱，一次长距离的搬运，某件很少做的事。1月29日晚间，我做了先前提过的那个梦，我梦见自己清洗水槽并照顾一个病人，那个梦也和医院有些关联。1月30日晚间，一个朋友的鼻子严重出血，这个梦得到证实，在一个梦中这个事件有关联。我洗了很多次水槽以清掉血迹并照顾病人，我们打电话向医院求教，也打电话给那个年轻人的父母，请他们过来。那个人的父亲和兄弟很快赶过来，形成了一组四个人。我们打电话向医院求教，也打电话给那个年轻人的父母，请他们过来。这是一个讯息，那个人的父亲和兄弟，这是我们不认识他，很快赶过来，形成了一组四个人。那年轻人说，我因为忘了医生跟我说的话而付出多么昂贵的代价呀。医生曾警告他别用力擤鼻子，因为他过去有过问题。显然整个晚上相当的不寻常，这是某件很少做的事。而长距离的搬运在象征上大可以说是那个长夜，他睡在我们的公寓里，而我不断查看他的状况。11月20日我的一个预言如下，奇怪的含糊信件。在11月23日晚上，我梦到 BK。 我隔天的预言包括 BK 来信。11月24日我收到并非亲近朋友的 BK 寄来的一封奇怪的含糊信件。以下的例子似乎暗示，对于后来发生的一件事，罗伯和我之间有相当完整的讯息。我在2月3日的预言包括一声呼喊，一个错误。我隔天的预言是一通电话，人们，不寻常的事件，等着来到的某样东西。罗伯在2月3日的预言包括这一项，跌倒之后。隔天的预言他又重复这一项。2月4日晚上，一位年长的住客在积雪的车道上摔了一跤，跌断了他的腿。他在黑暗中到垃圾桶去，迷路了。他的女儿哭喊着打我们的门，我们帮妇人叫了救护车，焦急地等待他到来，因为他非常痛。从别的公寓和附近房子来的人群聚在现场附近。当然，我们是在妇人跌倒之后，而不是他实际跌倒的时间到达。这在事后变成一件相当重要的事，当我们因保险的目的而被讯问时。此处我所有的预言和罗伯的一个预言给了我们一个清楚的画面，但直到事后种种的情况才有了意义。2月6日和7日的预言如下，转折，限时专送，重组，七个或好几个，多过所需，这些似乎与两个个别的事件有关联。 三月七日的最后两个预言比必须的还多，七个或好几个，似乎通过了测试。那晚完全出乎意料，七位朋友一同不期而来。派对持续到午夜过后很久，而且相当吵闹。我们认为饮酒和嘈杂多过所需。三月九日的其他预言转折、现实专送、重组似乎通过了测试。这一天发生了以下的事件。我曾要求出版社退回这份稿件，因为我已经有五个月没听到他们的消息。我在等这稿件退回来。反之，在三月九日，在一个完全的转折里，出版社在一封信里要求我把稿子留给他们，因为他们还在考虑它。虽然这不是一封现实专送的信，对我来说却是一封特别的信，因为这封信有其重要性。耽误的理由是重组。现在你可能发现，你用一种潜意识上对你具有重要意义的速记，但是最初在意识层面，你可能没认出其中的关联。唯有小心研究你自己的记录，才能揭露这种象征。以下出自我个人记录的一些例子。11月10日的预言包括重要信件5。这一天我收到从 AK 寄来的一封重要的信，我不明白数字5意味着什么，打算当作无意义的预言而划掉。直到我想起五年前 AK 和我曾经属于一个叫做5的团体。在其他六个场合，当5被写在预言里的时候，我都收到了 AK 的信。 AK 帮一家我投稿小说的杂志做事，几乎每次收到他的信，我都会写下5这个数字，毫无例外。他离开那个杂志之后，这个数字还是有用到。在这个情形下，涉及的是我在 AK 离职后打交道的那个人的来信。要在本书里从我的预言记录抽取一个以上的样本给大家看，显然不可能。罗伯也做自己的预言实验，而且他的结果和我的结果一样意味深长。有些特性一般而言似乎都适用，事件往往被颇为拐弯抹角的暗示，但是当预见的事情发生了，这些元素就会像拼图一样完美的衔接在一起。他们无法指涉那段时间发生的任何其他事件，丝毫不差的，他们似乎指着一个方向。这个倾向也出现在罗伯的预言里，而且在我俩之间的几个场合当中，我们的预言就已涵盖尚未发生的某个事件的主要面向。一般而言，象征和迂回似乎适用于超感官知觉的经验，但收到的资料绝对不是模糊的，联系永远是切题的，但重要意义不一定明显可见。直到事情发生之后，联系并不一定是你在意识层面会做的那类联系。对意识心和潜意识心而言，重要的资料类型似乎不同。不过预言和其结果说服了我，相信我对未来事件确实有所知，而且这知识可以建立在某种一致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非常有效地利用这个知识。在很多例子里，我的预言让我事先做好准备，应付随后发生的事件，这让我具备在我看来好处很大的一个心理优势。有一天，我的预言包括一次旅行，在我看来没什么意义，因为那是一个工作日。我们从来不曾在非周末假日的时候出去旅行过，况且我们才刚度假回来，完全不打算去别的地方。 那天稍晚，一个住在城外的家族成员打了一通紧急电话给我们，我们必须出乎意料地旅行到他住的那个城市。因为我的预言，所以我花了一些时间思考旅行的可能性，也把我的工作安排了。这样一来，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离开。由于这个缘故，在一周中间的这个非习惯性的旅行，并没有真的让我措手不及。个人的习性可能也会显现在你的记录里，我的情形就是如此。我经常高估好消息而低估坏消息。在很多例子里，我们根本不想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当罗伯因病毒而病倒时，我根本没办法叫自己写下语言。这是我这边一个可以理解，但是既不幸又短视的反应。焦虑、有意识的担忧周期，看来也降低了我的平均命中率。可能一两周过去了，根本没有任何预言应验。然后也有非常活跃的时期，经常证实预言丝毫无误。在你自己的实验里，务必立刻写下你脑海出现的东西，不要试图详细说明你写下的东西，这可能让有效的资料遭到有意识的扭曲。下一章我会谈更多关于预言的事。以下是赛斯资料的一些摘录，谈的是与超感官知觉有关联的时间本质。由于所有的事都息息相关，所以沿着我们才刚开始触及的很多方向，有很多解释的必要。在我们的片刻点、广阔的现在，以及你们称为潜意识的全我的那部分之间，确实有我说过的一个关联。此处我们正在处理的主要是行动的本质，而且基本上所有明显的分隔都是武断的。为了解释的缘故，片刻点本身是武断的。一个武断的分隔，对你们而言，片刻点实际上是由你们在你们目前架构内能够吸收的行动量所组成。因为片刻点的确是广阔的现在的一部分，除了自我以外，潜意识以及事实上本我的每一部分都能吸收一个所谓较为宽广的行动领域。因此对本我这些其他的部分，时间有一个本质，这个本质不同于对自我的那个本质。在它的实相的很多其他面向的关系中，它可以被定义。在它和行动与片刻点的关系中，自我的确是本我站在片刻点的顶峰，而且受限于片刻点的那一部分。在这脉络里，自我是本我完全被片刻点聚焦与进步的那一部分。自我是本我体验时间持续的那一部分。对他来说，经验是一连串一个接着一个的刺激与反应。然而可以说，这本身也是一个分隔或一种价值完成。因为一个特定行动的同时性本质给人的体验是一种慢动作，就像小孩必须先学会走路才能够跑。潜意识没有这样的限制，如果你认为自我位于片刻点的顶峰，并且进步在其自身的前后因果经验界域里，那么你就能够想象潜意识更进一步向外延伸，抓住很多其他的片刻点。那么应该很容易明白自我的范围为何如此清晰灿烂。在它有限的范围内有着强烈的刺激和反应。的确，自我是本我投入对一个特定的行动领域或次元的特定和强烈关注里的那一部分。向外伸展的潜意识也向内伸展，因为 虽然没有真正的过去或现在，那里确实有着无穷尽的内在与外在，而且再一次也有着无穷尽的行动内的行动，这些行动永无止境，因为它们是自行产生的。那么内我的其他部分在每个方向伸展的甚至更远，因此也包住很多片刻点。对内我的很多部分来说，你们所谓的一个片刻会呼应数量几近无限的片刻点，因为没有经验和行动，就算物质时间也没有意义。你们的整个时间观念是以你们自己感知行动的能力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这种感知行动的能力会增长，时间的次元也的确会增长。可以想见，你们时间的一个片刻在全我的体验中确实也可能是几个世纪，这应该会让你了解物质时间对潜意识来说为什么基本上毫无意义，以及内我为什么拥有可以随意支配关于前世与过去的努力知识。亲爱的朋友，对内我而言，这些前世并不是在过去，自我的生命对全我来说也不一定是在现在，因为对全我来说，构成它的所有人格都同时存在，只有自我是从这一刻走到下一刻，就像一个人从这个水塘走到下一个水塘，溺毙在时间里的只有自我。所以既然只有自我暂时禁锢在你们领域的焦点之中，那么如此缓慢地探索同时的行动，一点一滴感知它的也只有自我。现在当我说到无限的本我，你会明白我的意思，因为全我是不受束缚的，全我能够也的确同时感知无数的这种片刻点。